米轩，你不觉得就是那种
嗯，
要讲时事的 podcast 都很累吗？
很累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录，你都要就是一直先就是这个礼拜有什么东西可以讲。那如
对。
果是新闻型的，其实就还好，或者是例如说像我很喜欢听像台通啊，或者是
嗯，
呱吉新资料夹，其实他们都
他
几
们
乎
就
是
有
偏
新闻可以讲，
对，
啊，
因
他
为
们
他
有的时
们
候会去抓旧新闻来讲。
对，不过因为他们其实不算是。就他们没有一个就是真的主题嘛，所以就什么新闻都可以聊。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物理治疗的主
我们
题
就是
在。
必须得要挂上边。
我觉得我们已经挂得很勉强了，
你说，比如说 Me Too 就蛮
比
勉
如 Me
强
Too
的
勉
嘛，
强，对。
很勉强。但是那时候真的红到感觉不讲不行啊。
然后我们就是蹭仔，
那个，哎。
那个？
靠腰，
我
害
们
我
讲什
瞬
么？
间忘记要讲什么，我忘
偶尔总是会发生这样的啦。好啦好
记了啊！哦哟，哦，我
啦，
最讨厌这种感觉
没
了。
关系了，这个就是
我有时
年
候
纪
真的
变
突
大的
然
证明啊。
忘记自己在要讲什么时候，我会再走回刚刚那个地方。
讲
就是比如说，我正在走路，然
嗯，
后我突然忘记我刚刚讲了，我会再倒退回去刚刚那个我想要讲东西的那个点，再
好
去
啦，
想。
没关系啊，这个就是长大的表现嘛。
什么
那
意思？
不要忘记提款卡密码就好。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是还不会忘记。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奕晨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OK，那我们前几个礼拜其实有聊到过夏天很热的时候可以刮痧嘛？
对。
那我们有讲到说我们要聊一下拔罐。那我
嗯。
先讲一下拔罐的话，我个人就稍微熟悉一点点了
为什么？
啦。因为我有真的去学美国拔罐。
你是在美国学的，就是那个细胶软软的那一
不是
种，
不是，那个是德国的，
那是
美
德
国
国
的
的。
那个拔罐啊。我去上课的时候啊，他附的那个拔罐的那一组，因为他的课程是有附拔罐器的，就是中国进口的拔罐
啊，
器。
真假的？
对
上面写
对对，
Made in China，
什么 Made in China？没有，整个连盒子都是中文的好吗？什么 Made in China？
你突然觉得很熟悉。
超好笑，而且就你知道，就都是外国人。因为我去上课的时候，班上全部都是外国人啊。
那他的课程名称用什么名
哦，
字？
这个很酷。如果我们翻成中文的话，我之前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它叫做肌筋膜减压术（myofascial decompression），
不是 release
不是，
哦，
是 decompression。我听起来就吵很多。然
对，
后那个课程呢、啊，我记得超辛苦。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课一开始都会先介绍就是历史嘛，对不对？
对，
他最前面就讲说我们没有抄袭 copy，拔罐英文叫 copy，然后他就先证明了，你看全世界到处都有拔罐，不是只有中国才有，
啊，还有哪里有？
印度也有，南美洲也有，其实很多文化里面都有拔罐这件事情，只是
中国有被发扬光大
或者是我们有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有系统化的拔罐，你知道有些像之前我看到他放上去的图片，有一个是印度的拔罐，然后他们那个也很潮，你知道就像中医一样会很讲究药品跟材质嘛，
对，
他们最屌的拔罐器是那个牛角罐，
哦，
因为牛角是中空的嘛，
对啊，
所以他就是把用那个直接当做罐，然后就
哦。
拔在背后，你知道那个图
后
超
面就
级
长
酷。
两只脚，
什么长两只脚？长满了脚。你知道有些人拔罐就是瞎拔一通，所以背后会拔满。
变成剑龙哎！
哦，剑龙你好，你好，你好 nice 哦！我那时候看到我心里想啊，刺猬，就真的背后就都是一根一根的 脚，
好
超级好
帅哦！那个
笑，
万圣节很适合使用，
应该蛮酷的。然后
对，
其实我完全想不出来用不同材质拔有什么差别啦。不
这个
过，
就是。东南亚、印度传统这种能量系列比较
对。
会有觉得有差吧？
但是我就要讲一下为什么会去学这个东西。如果大家还
嗯，
记得的话，奥运曾经有一个，他已经退役了，有一个美国的奥运选手飞鱼 Phelps，
知
他不
道，
是超屌，破了
对，
超多纪录，狂拿金牌嘛。
对，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拍照的时候拍到，就是他拿到金牌嘛，然后就有那种
哦，你拍
相
到
片
他
嘛，
背后有很
不
多拔
是
罐
胸
痕迹
口，
吗？
他在锁骨下面有拔罐的痕
你确
迹。
定不是 IFC？
IFC 没有，不是不是不是，
IFC 也会有拔罐的效果哎，
因为后来他证实了，的确是拔
他有
罐。
拔罐
然后
哦，
那个时候，美国 APTA 就是物理治疗师协会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其实很大，他们就发了一篇声明说，
对，
美国奥运队的随队医疗人员里面，居然有人用这种这么不科学的一个方式进行治疗，他们觉得非常的痛心之类的啦，然后那个是一个 APTA 的声明，然后我看到，我那时候想说，对，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拔罐到底能干嘛，
对
哦，所以我就看完那篇文章以后往下看了，就我在下面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留言，下面有一个物理治疗师写说，这个不是拔罐，这个叫做 myofascial decompression， 是由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哦，他也是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加州大学系列的 San Diego 的一个教授所发明的，那他们是遵照他的就是 protocol 去做的，然后下面附了网址，然后我马上点进去看，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拔罐有任何的就是实证研究，后来我点去看了以后啊，我就报名了，我觉得很酷，然后我就去听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个教授其实真的非常屌，因为知道所有的系统都要有个故事，
对，
有故事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吸引人，所以那个教授的故事是这样，他说他在治疗一个选手，肩膀痛，
对，
然后他治疗了很久，就是都有好一点，可都没有办法根治，然后他就去休假了，休假回来之后，这个病人回来以后发现他基本上都好了，他觉得很纳闷，因为他不在的时候是他的同事帮他接手做治疗的，然后他就问他做了什么，他说哦，他帮他做了 carping，然后说哈，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同事就示范给他看，然后他觉得说干这个东西太神了吧，他一定要知道，然后他就问他的同事是怎么学的，然后这边开始我就觉得是唬烂了他同事说就是有他的病人，然后就是教他拔罐的这种技术，他是拔罐大师，所以他用了以后发现很有用，所以就开始在临床上使用。
刚你说他的同事说他同事的病人是拔，
他同事的病人，对，
是一个拔罐大师，
对对对，然后是在公园里面学会的什么之类的，
听起来很像就是那个功夫，我在路边捡到了一本武功秘籍。
哦、我看你是练武奇才，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对。然后 anyway 反正就是他觉得很有效，可是因为他是学校的教授，所以他必须要
不可以凭空啊，对，
他可以要秉持科学的精神，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那我看了一下，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他至今没有被学校开除，我也是蛮意外的，他想要知道拔罐到底拔了什么，
对，
所以他把一个人，他不止一个人，他去找了一些 case， 他把这个人先送进 MRI 拍了一张，
对，
然后拔罐丢进去再拍一次，
拔着再拍一次，
拔着拍一次，然后拿掉再拍一次。
MRI 可以这样子狂扫的吗？
我一次这样小小，哇塞，太浪费钱了吧！
浪费钱就算了，这个人身体内这是 OK 的吗？
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啦，但是
不会超标哦。
不会啦 ，MRI 不会超标啦 ，MRI 是磁场
，X 光比较会是不是？
就是它其实很多人觉得 MRI 有辐射，
对啊，
没有 MRI 没有辐射 ，MRI 是磁力，它是强磁力，
所以它只要抠，
它并不是辐射，对对对对对、
哦。
很多人都觉得 MRI 很
亮，
对啊， MRI 产生的辐射可能比你家电视还要少
哦，真的假的
你要担心的是 CT scan， 就是这种多大量多张 X-ray 这种才会，但其实不管哪一种你只要不要拍太多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都花很多钱而已，
对，然后基本上这一篇研究就告诉我们拔罐到底把什
么
东西拔起来，
对啊，他看到了什么
很酷，那个要去看论文你就会看到，基本上下面一定深度以内的组织全部会被拉起来，
一定深度以内的，所以看它的
对对太深的确是拔不起来，可是它其实在一个程度以内全部都会被拉起来，所以它最后去做的一个检测啊、哦、因为它其实我记得它后续有在做一个 study， 它是这些人拔完一个礼拜以后再去拍一次，
看看它会不会掉回去、哎、还是怎么样，
浪费钱，然后后来发现啊，拔罐可以有效增加筋膜的空间，而且可以持续至少一个礼拜，
比 tapping 还要有效，
tapping 还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
对、但是 tapping 的理论也是这样嘛，对不对？
tapping 的、tapping 的理论是
也是 lifting、
是 lifting 皮肤然后让淋巴循环变好，
对对对对对，
这才是它最原始的，
但它这个是可以拔罐是直接 lifting 到最下面，
所以你知道拔罐可以看到那个 MRI 的横剖图啊，很超级酷，
好帅哦，
帅到一个不行、然后 anyway 它就从以此为每一届他就开始去进行拔罐的研究，然后去教课这样、我上课的时候还很便宜，现在在美国稍微有点红起来了，你想想毕竟这种筋膜刀的东西都会红的话，拔罐没有理由不会红，
对，没有理由不红，
对，那他在拔罐里面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跟传统拔罐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是以前很多人，如果你米轩你有拔罐过吗？
有、
说实话我在那个之前啊完全没有
啊，真的假的、哦，对啦，你也没被刮痧过嘛，我们家就是会刮痧的、啊、
我们家是一个无聊的
家，对我会刮痧还会拔罐，
那你什么时候会用拔罐？
通常都是我妈啦，反正那个那种拔罐都是他们觉得最近肩颈酸痛啊，
就拔一下，对不对，
然后最近哦中暑啦，哦不然滑罐滑一滑、因为滑罐比刮痧还要强啊，
哎，对，跟你讲 那堂课里面有教滑罐哦，
真的假的？滑罐真的很痛哎、欸，
对，滑罐真的很痛。等一下再讲。
你有那个我们应该说以前在学校学的西医的治疗方式就是 skin rolling 嘛？
嗯，
你知道 skin rolling 从捏起来这样滚上去，那跟滑罐差不多，干、嗯、超痛。
那你知道最近我记得好像要在台湾开课，有一个技术叫做 ruffling。
对对，
它其实跟 skin rolling 的动作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比它更轻，
更轻更
轻，因为 ruffling 比较走身心灵派嘛。
对，没错。
现在挂到身心灵都蛮好卖的。
我朋友在纽约是 ruffling 的，就是指导大师啊，所以我稍微体验过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 ruffling，
你是不是太逻辑脑，体验不到这种东西？
不知道，但是因为我后来跟他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他转了很多他的病人给我，
他觉得这个不是我能处理的、
哎、
这个不是我能处理的。
对对对对。那这也蛮好，至少他没有硬做。那我觉得最大那个时候拔罐，你说会紧的时候会去拔罐嘛？
对啊。
从研究上来看，拔罐可以让筋膜的空间增加的话，那的确会有放松的效果、
嗯嗯、
真的会有、
嗯、
但是从 MI 的 study 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嗯，
拔罐啊最没有用的地方，
嗯，
就是在罐的正中间。
哦哦，
以前他们想说哦，拔出你的什么东西来、
啊？对
啊，
哦、就是
这我要先
看他的什么？
对，你知道我要岔题讲一个东西。
什么？
我外婆她以前曾经去给人家拔骨刺。
以前有这种，对，我到隔空拔骨刺，
然后她是用拔罐器拔的，重点是拔出来啊！我阿妈还有给我看，就真的黑黑的一根一根哦。我不知道他怎么用进去的，很酷。可他就是帮我阿妈做一个拔罐，然后反正我阿妈就是去做完一次也很贵。
我觉得是粉刺吧？
没有，不是，是硬的，而且是长的。
真假的？
他一定是后来放进去。
不是粉刺哦。
对对对，它是一根一根长长。
我想说吸出来的粉刺。
你就想看，很像那种海胆的刺，就像那样子。然后说你看，我妈把骨刺拔出来。然后你知道后来我外婆拔到后来出了什么事情吗？
嗯，
我外婆拔到后来啊，整个那个。背后下背的皮肤啊，
对，烂掉，
整个溃烂啊，整个溃烂感染蜂窝性组织炎啊，
干，
你知道吗？已经溃烂到可以看到 SP 哦，可以看到脊椎的凸起。
哇靠，很可怕！我看过很烂的，已经是压疮那种，看到里面已经很烂了、欸。
拔，而且他那个时候还去给他继续拔，你知道吗？
他还继续去拔，
嗯
啊，那个人还敢拔，
嗯，所以我才说干真的很屌。无知的人通常最勇猛。
你那样烂掉的肉再把它吸起来，是跟血肉果汁机没两样、欸。
而且你知道一开始还没有发现，我阿妈真的很痛，因为他拔完之后啊，他会再把它放勾那个狗油啊，
贴起来。
所以一开始贴起来根本都没有人发现，你知道吗？我阿妈很痛，他也没有讲。后来发现的时候，掀开已经可以看到。骨头了，
天哪，那就真的拔骨刺了、啊、因为都看到骨头了。
所以先讲骨刺拔不出来，拔罐是不可能把体内的东西拔出来，如果拔出来的话你的身体已经有洞了才会这样子。對，
荒谬，
真的是非常的荒谬啊。所以最没有用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
中间，
对，如果我们要单纯看压力分布的话，最没有用的地方在中间。
因为为什么、啊、因为中间压力比较
是
最小的，
它
是
整个吸起来啊，
对啊，
对，
所以
中间
压力
反而最小，对，
最小，
因为它周围的组织都被聚拢进来的，所以拉起来其实反而是，如果你要靠压力去产生变化，效力值最差。
边缘反而因为靠近边缘是有压力
差、欸、你讲到重点了，最重要的治疗位置其实是在边缘，
对吧？
是在罐的边缘、
嗯、
所以它在里面，
里面还是外面、
哦、
罐内的边还是罐外的
边？罐外的边，
罐
内
的
边也很高，可是罐外的边才是最高的一个受力点。
所以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中空的甜甜圈的那种治疗，实际上它治疗范围是甜甜圈型
的、对，没有错，你讲对了。所以依照这个它延伸出来的一个治疗方式啊，它不会去拔在痛点或紧绷的点上面、
嗯、
它会拔在这个点的两边，你要用一圈也可以、
哦、
但是主要是两边。所以像我之前有很多人问过一些拔罐的问题，我都会跟他们讲这个东西，你在拔罐的时候不要想着把东西拔起来，因为它其实是不会拔起来的，你要想的是你在搭帐篷，
搭帐篷，
对、
嗯、
你在 A 点跟 B 点都
提
起来之后，中间就会被拉起来。
对对 对, 对，
这个才是一个，就是如果用研究来看的话，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拔罐的使用方式。
哦，酷、cool、
所以拔罐可以很有效的增加筋膜的空间，但是你要增加的区域不会是在罐的正中间。
嗯，
那那个时候他给我们那个拔罐器啊，那一组是中国来的，他说他试过非常非常多组，只有这一组的每一次的按压 pump 是最稳定的。
他是用枪压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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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塑胶罐吗？
因为其实他，我上课的时候，对，他还没有发展出就是到底要多少的压力，他跟我们讲说压三次、
哦、
所以他们选了，他说我选的这一组是最 就是
他
试过这么多里面，
他觉得
最
OK 的，
最稳定的。所以后来你看，像我们实验室有嘛，对不对？电动的拔罐器，因为如果电动的拔罐器的话，你可以有效的去定压。那这个时候其实才可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研究
哦。不过网络上你只要查拔罐，大家都在说啊，拔罐看健康的颜色，什么里面微粉色啊，如果起水泡就是湿气过重啊。
你讲
的非常
有趣，
起
水泡
应该是受伤吧？
对，起水泡已经拉过头了，拔罐是不可能会起水。
对，
哎
，Hello， 那个我先要讲一下那个联合报，不要这样乱报好不好？起水泡说是湿气重，然后他说什么？起疹子是因为身体虚弱、嗯、然后鲜红色是因为什么高血脂的状况、嗯欸、不要乱讲呢、欸、
真的是要真的是要那个问一下医疗人员、欸、不要瞎讲，
很恐怖呢、欸、
根据啊，所以我们来讲，在他的研究里面再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拔罐的时候啊，他会不会留下印子，
对，
完全没有任何临床意义，
没有齁，
没有零，他不，他找不出任何临床意义相关的东西。
等一下，他们我刚刚说的那篇是一个，他是他们去访问一个中医师说的耶。
哦，
鬼故事哦，鬼故事哦。
啊，对，鬼故事特辑我们再来讲，中医师的鬼故事也很多了。
好哦，
那你知道啊，就是他的研究有没有告诉我们？
他说不会有，
就是没有，应该这样讲好了。从观察里面，我们看不出来到底这样子拔出来有颜色跟没颜色、嗯、有没有
差别在哪里吗？
对。没有任何的差别，
所以深红色啊什么浅紫色啊那个没有差，
没有什么差别，
以前都会觉得月紫，然后就觉得哇你这个很严重，
你这个湿气入体。你知道我在纽约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在华人区工作嘛，然后我不是之前有讲过吗，他们都会请那种按摩师、啊、
怪怪的
对
啊，
他们就是 这一套啊，哦我真的都听到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你知道吗？哦，就是拔罐就是讲你的湿气太重要拔，对，你知道你连湿气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拔湿气的。
嗯，
那、啊、另外一个是，如果真的要拔湿气的话，你现在看到大部分的拔罐器都是没有用。
湿气怎么会是用拔的？
因为拔除啊，就像它其实是一个意象的概念，所以拔罐的拔并不是这个物理性的拔，它其实应该是拔除的拔。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处理湿气的话，你要用所谓的火罐。
对，而且好像要在肚脐下吗？用肚？
嗯，不用，全身都可以、
哦、
但是你要用火罐，也就是它是最古老的时候，它没有这种真空 抽取的东西，它其实是在那个杯子里面烧一下，然后空气没了以后瞬间放上去
真空，
所以它除了有这样拔起来的效果之外，它还会有热敷的效果。
现在很流行那个肚脐的脐足还有肚脐温罐这种东西，艾草灸什么的、哦、那它就会跟中医的五行有关系。
对，所以那个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啦，但是先讲一下、嗯、你会拔到起水泡啊，干真的是有问题。好，
对啊，不然就烧伤啊。
对、欸、没错。所以你知道之前我在纽约有听过各式各样奇怪的民俗疗法、嗯、你知道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我就看怎么敢做这种东西，真的很屌。他就是你趴着，他叫火疗，就你趴着，然后在你背上盖毛巾、哎、然后挤满酒精膏，然后点火。
对啊，毛巾是湿的还是干的？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点火
干。
然后就有一些人会烧伤。
我靠，这很屌呢。
还很多人去耶，真的很好笑。
好像在烧猪皮哦。
还有另外一个也更屌，另外一个也是针灸。我想要干这个做到没有人告他，我是不太信啦。他说他用的针是纯金的针，然后他说是他研发的什么经络针法，所以我们身上的那个穴道啊不是会沿着经络走吗？
对，
它是从 A 穴道进，然后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然后 B 穴道出
哈、
嗯、然后后面拖着一条金线这样。
我靠，好恶心哦，你的一根针这个跟酷刑没两样耶、欸
嗯、所以你就知道真的很酷，这些人都为了接受，就是我们不太懂的地方，为什么真的会接受这种就明明就很痛而且感觉其实应该没有效的治疗。
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这个人怎么敢做这件事情
所以再讲一下，越无知的人越敢说自己厉害，
好可怕哦，你怎么敢做啊、嗯、
所以你看就是那种比较谨慎的、比较有知识的中医师就不会随随便便让记者写出这些东西来啊。
对啊，太离谱。
所以拔罐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当以一个物理治疗师来做拔罐的话，所以为什么它叫做肌筋膜减压术？
因为
它看到的是
筋膜，
它看到的是筋膜的空间增加、
嗯、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拔罐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最少第一个你最少用两个罐，一个罐是没有用的，
因为一个左一个右，然后在痛点的两边或
上
或上下。
第二个是你一定要记得它的最有效的治疗点其实是在罐的周边，
对、嗯、就是罐的内跟外的边边，
对，
杯缘处。
然后研究告诉我们颜色没有什么大关系，你说未来你可能有，可不可能我们同整结果以后会有一个差别，
有可能，
有可能，可是至少在影像上面来说颜色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
那压力呢？
哎，对，压力的话还没有一个，
还不知道
稳定值，对，因为
那现在怎么办呢、啊？
所以之前我去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的课程有没有修改。可我去学的时候，他说就是压三下。
那你现在不是那一台，你要怎么？你要给多少？
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觉得一定要给多少，
就是只要看到肉有提起来就好了。
嗯嗯，那所以那个你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一样是压三下。有些人会被拉得很高，
对，
有些人拉不太起来，
就是他皮肤紧不紧。
对，其实你的弹性比较好的时候就被拉得很高，所以看起来有点恶心，然后因为做的时候外国人都会吓一跳，哦，我的肉怎么会变成这样，他挤进那个罐里面。
对对对啊对啊，我们台湾人亚洲人这边都看得很习惯了。
所以你知道那种你一样是压三下啊，你如果能够拉起来比较多组织的话，通常代表相对来说组织是比较健康的。
嗯，
你用拉很多下都拉不起来，就知道超级紧。
对，
而且这么紧的组织也会容易怎么样？容易会让你的罐拔一拔就掉下来。
而且你如果它越紧，你反而不能让它太一次加压太多、
对，
因为它这时候它绷得这么紧，它更容易有就是什么起水泡还是什么的现象。
嗯、所以先讲一下，一般来说，如果你没有在做活动的话，单纯的拔罐本身应该是不会痛的。如果会痛的话通常代表已经拉得太多了，
对，
拉得太多了。
嗯，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啊，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拔罐完之后会出现一个一个毛细孔？
有啊、不用之后啊，你吸在上面就会看到了。 对，橘皮组织
那个啊，在他的研究里面
对
告诉你那个就是筋膜太紧的证据。
是哦，
筋膜太紧所以造成你的毛孔没就是被拉大所以当你在这样子一个 pump 下去的时候，因为它增加了那个周边的紧度、所以看到更明显的一些孔。
所以大家按摩脸部毛孔会变小是
可是可能
确实的吧，对吧？对啊，
因为就是因为周边的结缔组织太紧，所以你的毛孔被拉大了、这个是他研究里面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做那个、你在做那个拔罐的时候啊，如果你这样拔起来发现罐的周边啊都没有毛孔的话、那其实它的筋膜是相对健康的。
所以大家各位女性要知道各种保养品其实不重要，你的手有没有按摩才是重点。
所以你知道就因为这样子就有人发展出了我觉得啦很荒谬的脸部拔罐，你有看过吗？
有这个东西啊，
拔在额头上。
真的假的？脸部拔罐哦，
等一下结束你可以查一下。它就是额头这边有一个
我知道小脸针灸啦，
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很像印堂发黑。
脸部拔罐，
对，是真的有的哦。
我觉得脸部拨筋就已经很够了。
这个就是哦，这个是另外的议题，我们可以有机会再聊一下。
我自己现在有在按，我觉得效果蛮好的。
你有在拨筋吗？这才是问题啊。
那个算是拨筋吗？
跟你讲，小脸术啊，如果你对于脸面的解剖够熟悉的物理治疗师都会做。
对啊，对，
只是你知不知道你会做，跟你敢不敢宣称你会做而已、啊。
对对，我现在是用在自己身上，没有用在病人身上。欸有欸，我看到脸部拔罐
对不对，就是那个，
但他就做了很多那种他是做很像后面是气球就按一下的那一种，
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自己在家
用。可是那个可能是比较轻微，因为有最早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脸上都是拔罐印的人，那就想想看很多人的拔罐啊会很难消退。
你说像这个嘛，对，头脸部拔罐留下痕迹，挂号最好不要。
没错，这真的很荒谬。但是理论上啦，先讲理论上的确是可以让你的筋膜比较放松，让毛孔比较小，可你可能要先承受好几天的脸上会有灌印的现象。
我岔题一下，有一个我在查这个资料看到一个很好笑、他说台湾目前这是2021年的新闻、台湾一名少女日前使用电动拔罐器帮她妈妈拔罐之后呢，她忽然突发奇想，想说用拔罐器在自己的脸上自腮红，所以她就吸了两坨在她的脸上，变成淤青。
那这个不会很像那你知道那种以前僵尸片不就长那样？
你怎么知道她的新闻的标题就写王笑很像纸扎公仔？
你看我完全想到了，对不对？
好笑了、他实际上他真的在就是 OK 呢。
我以为你要跟我讲的是那个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以前啊他们想要让胸部变大，所以对胸部拔罐。
以前有一阵子流行封唇，会把嘴巴吸到那个，外国超流行的，把嘴巴吸到那个瓶口里面，然后这样嘣拔出来，然后你嘴巴就会肿起来，就变成球力的封唇。
那就是肿起来而已，
就一样的意思啊。跟拔罐拔胸部是一样
啊、所以拔罐还是有很多它的有趣的地方供研究的、至少跟刮痧比起来，因为刮痧没有办法 可能我觉得啦，现在超音波影像比较多，搞不好可以用超音波影像去对刮痧进行一个分析。但是因为拔罐可以是静态的，所以他用一个 MRI 有没有不计成本的一个研究，让我们可以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被拔起来。
真的，我真的超屌，我想来看一下他的图。
对，拔罐起来的东西啊，不是只有筋膜，真的下面的肌肉整个都会被拉起来。
嗯，
很酷，非常酷，而且它会维持形变一阵子。所以我们的目标如果是要产生区域的形变的话，拔罐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式。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查 cup。然后 MRI 就会出现了，
哎，对，没错，
cupping C-U-P-P-I-N-G，
对，
然后 MRI
真的是拔罐，
好有趣哦。
那我们讲了刚刚的拔罐应该怎么拔，以及它周边可能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筋膜比较紧的情况之后啊，
嗯，
那我们要聊到我们上课有教滑罐，它的滑罐呢，啊，这个是一个重点，它的滑罐如果你要做滑罐呢，啊，你至少要拔三个罐，
要紧的 才行哦。
对，
不能是松的。
对，你不能够直接这样滑，因为这样滑没有用。你要把两个罐中间拔起来的区域
都拉起来，
然后中间再去做滑动。
哦哦，所以我应该这样，就是左右。我如果是左右，然后我就拔起来之后左右滑。
不是左右滑，是你有三个，所以你有
三个。
嗯，你两个中间还要有一个。
哦，要三个一起。
对，然后你滑罐的区域是在这两个罐的中间。
滑罐的区域在，
嗯，因为最左边跟最右边两个罐已经拉起来了嘛，
对，
那你中间那个罐去滑
动，移
动
中间那一个
会真的可以滑，哦，这是他的第一个滑罐的教学方式。
我听起来非常合理。
他有几种滑罐的，对，他的第二个滑罐的方法是，就我讲你至少要三个，因为两个的话它只有两点的连线，
对，
三个罐以上你才可以看到整个，例如说筋膜线或动力链。那我去上课的时候它比较偏向筋膜线，所以它其实是沿着整个筋膜线先拔起来以后，你去抓住其中的罐子左右动看看。
它是用哪一个筋膜线啊？ Sling 还是 Anatomy
解剖列车的筋膜线？
所以就把前前线全部拔起来，
啊，例如说可以，然后你去动每一个罐子如果这个罐子它动起来不太能移动，以及你在动的时候，因为如果你认为它真的是有这样筋膜连起来的话，你拉中间的罐啊，左右的罐应该会动，
哦，
对不对？你拉最右边的罐，这两罐也应该会动。如果有一个地方你拉起来前后的罐都不会动的话，那个罐就是要滑罐的位置。
哦，你要不要开一个专门做这个的，欸，
我之前有问我，就是有人问我说要在台湾开拔罐的课程，
我觉得可以，
欸，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我没有其他新的东西，我学的就是他那一整套，所以我不会开这种东西去，
也是啦，也是，除非你引进他的课，
没错，这样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抄袭，我并没有，
因为你没有把它变成新的东西，
对，我并没有在这之上了解更多的东西，啊，嗯，所以我可以开可以开，而且我可以知道这个课绝对干超多人会上课，但是，嗯，
对，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抄袭的课程，非常的嗯，良
心问题啦，就是你
个人
的，
啊，
个人道
德
良知
啦，对对对，
你的道德标准太高了，
啊这个，
所以赚不了钱
啊。那这个已经我们在那个我抄袭你的抄袭讲过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讲更多了。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滑罐的时候啊，如果只有一个罐滑了是没有用的，
嗯，
一个罐滑是没有用，嗯，它应该这样讲，它有它的效果，可是它的效果不会有这样子这么好，以及你会真的知道哪里该滑哪里不该滑。
因为平常大家在自己在家里滑就是随意啊，就是在调背，就是反正全部给它动。
对，我就会讲其实你在家里的时候不要随便滑，因为滑罐其实是一个操作起来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技术，说实话。
对，
你不应该随便自己滑罐，因为滑罐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滑三小，
欸，
对，这是我们治疗的重点嘛，你不知道你在治疗三小的话那通常不会好所以最后在这堂课里面我觉得一个重点是，因为他毕竟是物理治疗师，我们重视的其实是动态而不是静态，
嗯，
所以这是最后我通常面对运动选手都会给他们做这个，嗯，真的很有用，但是缺点真的超干痛，就是
拔着做
cupping with movement，
哦，好痛哦，
超级痛，因为你要在例如说他有某一个假如他那个时候示范肩膀好了，所以他在肩膀啊从肩胛骨一路拔到手臂之后啊，你要做 PNF 的动作，
但效果一定超好，我可以想象，
效果非常好，
我可以想象。
他有里面我跟你讲说，你知道什么时候知道他运动做得够了吗，你这样动的时候他整个罐都会被绷紧跟放松嘛，罐子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
做完了，对，他跟你说你这样子拔的时候比较紧，你在移动的时候它掉下来啊代表它已经松开了，
这真的好像酷刑哦，嗯，可是我可以想象它真的很有效，
对，而且其实说实在话 我自己以前做的时候觉得效果非常非常好，后来比较少做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太痛了，而且大多数人可能没有办法忍受
这
样。
对啊，
这
个谁受？这要很强大的意志力才受得了。
对啊，这要是这样，而且你是自己用力。
你有踹过吗？那时候
超痛的。然后动一动之后掉下来就好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上他这堂课收获很多的地方是，第一个我真的知道拔罐或者至少以他来说肌筋膜减压术在做什么东西，第二个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标准，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不做。
嗯，
所以其实你的动作有一个障碍的时候啊，像它里面它是比较配合解剖列车，你的这条线的活动有障碍的话，
对，
那它就沿着线去拔，然后让你做动作。
好痛好痛，但是好有效，我知道。
那我后来有看到它出 level 2啦，我是不知道它 level 2想做什么。
对啊， level 2能干嘛？
我其实想不出来这种东西为什么要分 level 1跟 level 2。
他搞不好他把 level 1跟 level 1的东西又把它拆成两个，
有可能。所以没差，因为我觉得我理解它的基本原理，其实我并没有要真的一直用它。
嗯，
那当然如果你有很有兴趣，或者你觉得说诶，我好像很适合做这个方式的一个处理的话啊，欢迎上动作实验室的预约网站，你可以预约我，那你可以在注明写说
我要做拔罐，
我要做拔罐。那我就会帮你做一个美国来的拔罐术。
美国来的拔罐术。
那他用的还是一般的塑胶罐了。
他还是用塑胶罐。
对，那你刚刚讲到那个挤一下那个啊，那个是从德国来的。
对啊，有那个软软的那个啊。
嗯，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德国的筋膜大师 Dr. Schlepp 他们发明出来的东西啊。那个42度就是他发明的。
哦，那个开始，那个在台湾就是有开课啊。
嗯，然后我只觉得我只觉得那个器材啊，哦，好贵啊，
很贵很贵很贵，它就几个细胶，看起来像玩具的东西。
没有错，那它以吸带方便性来说，的确是蛮有用的。
但是它不是像那个用枪这样吸耶，它好像是用按压的，
你是自己手按、啊。
对对对，然后这样吸起来，
手按放下去。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
量化吗？
对，你没有办法确定你到底是多少的量。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们的肌膜我们的肌肉组织或者我们的软组织是健康的话，它应该，你按越多下压力越大，拔的深度会越深。
对，理论上是这样。
对，可是如果单纯只用手按的话，第一个它没有办法、
量化。
对，第一个我觉得是量化问题，第二个你挤下去的时候形状会变化。
对，
所以你吸起来的时候其实对于
那个罐
来说，
对
它的周边的张力是不均匀的。
对、
哦、所以对我来说在使用上面有一些我觉得没有办法克服的地方。
嗯，
它虽然很方便，但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是我没有自己使用，主要的原因就在这边了。
嗯嗯嗯，
不然的话，如果能够克服这几点的话，那我其实觉得它那个应该超好用的。
对啊，因为它可以吸带啊、
嗯、
而且长得又很可爱。
长得又很可爱，
它彩色的啊，然后 QQ
的、啊、不是它最早不是只有红色的吗？
我不知，我记得有黄
色。彩
色
的怎么觉得很像盗版的？
难道我看到的是盗版的？
有可能哦，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然后商品有利可图嘛。对，
对，
对，
我就记得有看到很多很像小朋友玩具的东西。
那我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买一个拔罐组的啦、嗯、因为拔罐这个东西啊，相对来说安全性很高。
但大家还是建议跟刮痧一样，宜轻不宜重。
欸，对，宜轻不宜重。你能够只压一下，就不要压十下。
对，
你不要拔到觉得干超级紧绷。第二个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其实台湾有一些中医师有在开拔罐的课程。
嗯，
你觉得他的学经历不错，你也喜欢他的文章的话，其实可以考虑。
嗯，黄继轩主任之前有教过吗？
对，黄继轩主任有教过拔罐，
有教过嘛？
而且课程里面就有附拔罐器，所以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因为。
欢迎找胖虎医师上课。
对，胖虎中医黄敬轩中医师啊，我们也不要拉广告了，因为他实在已经病人实在太多了。
哎、欸，去找他上课，可以不要去当他病人。去找他上课，去找他上课。
对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民俗疗法或我们讲替代疗法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很多东西是你自己可以操作，例如说刮痧、嗯、例如说按摩，例如说拔罐。那你在做的时候要知道什么情况下该做以及尽量放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那我们总统整一下拔罐的几个重点。
好，
第一个，不要哪里痛拔哪里，最有效的地方通常不在
正中间，是把痛的地方包起来。
对，所以你如果说啊，我的肩膀很紧的话，你找到最紧那个点以后，用拔罐
绕一圈把它包起来
也可以，绕一圈也可以啊。但是痛，我们没有那么多肉，你知道吗？第二个、哦、第二个，当你在使用拔罐器的时候、
嗯、
不要拔在没有肉的地方，
不要拔骨突处啦。
对，就是你那边摸起来没肉， 不要去拔那边。
嗯，
哦，例如说手腕啊，脖子的正中间啊，
额头啊，
我们可以拔两边，对，但是不要拔正中间。
额头没有肉啊。
啊，第三个啊，拔的时候，因为它其实还是一个真空吸引，它其实这种压力的压迫会造成周边循环的变化。
对，
所以
不能吸太久，
不要吸太久。
对，
如果你真的要讲一个时间的话，
嗯，
五分钟，
不要超过五分钟。
对。
嗯，
因为其实五分钟我都觉得有点太久了，
嗯，
哦，有点太久了。但是对于很多人说，他们就想享受那种拔起来的感觉。
有的人比较 M，哦，我知道了。
不要拔，不要就是
不要拿生命跟健康开玩笑。
那最后一个是有一些人，如果你喜欢去外面拔罐的话 ，OK 没有问题。但我跟你说，如果他帮你拔罐的时候是拔的密密麻麻，全部拔满的话，基本上这个人根本不懂拔罐。哦，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不会，所以全部都给你。
哎，对，我全拔了，全部拔起来等于什么？没有拔。
对对对对，
对吧？你身上的皮肤是没有那么多地方。你知道，你如果把背后
全部都拎起来，
啊，等于什么？
他等于没有拔。对啊，
他把你的身体前面全部往后拉，欸。
哎，欸，对耶，
嗯，因为它后面没有其他的空间，所以整个人就很像在绷紧。
因为我们拔罐其实是想要造成它一个落差，
嗯，
你全部上来它就没有落差，就等于没有拔。
然后所以我最后讲一下啦，那种想要靠拔罐让脸变紧实的人啊，你要拔的地方应该在后脑勺，而不是你的脸的前面啦。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
因为这样才能往后拉。
但如果做了这件事的话，基本上证明你的脑其实有点问题。我觉得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大脑相关的障碍，可能会比较好。
过分。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啦。我是刘奕晨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